听友们你们好，好久没有更新节目了啊，今天呢准备录一期这个讲一个软件的一个创业企业的一个新闻。然后我这段时间呢，首先是就是五一前出去度了个假，就是休息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呢就进了一个也是一个创业企业的一个项目啊，其实干的事情跟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新闻里边这个软件的事情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有人问我说，就是你去玩了那么久是吧，回来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点什么故事啊，或者一些见闻。实际上对我来说，就是跑到那个地方去旅游，当然这个风景很好看对吧，这个海边确实很漂亮啊，可是对我来说实际上区别不是很大，因为刚过去可能还有一点感觉不同，稍微待个半天就觉得跟我以前在海外上班的时候的状态基本上一样，无非是你换成了住在酒店。但是有一样事情我觉得可以跟你们分享，就是说你如果还是学生的话，假设是一个男生对吧，你是不是可以说想敢不敢想说，我大一或者大二的时候呢，我就自己攒一点钱，然后呢出国旅行一次。实际上我大概这么一算你如果想去穷游一次还是不用花多少钱的，尤其是学校在偏南方的地方，那你飞到泰国在非旅游旺季，那个往返的机票其实很便宜，即便你是在北京或者在比较靠北边的，你选一个不是旺季的时间自己订这个往返机票也没有多少钱当然你如果说我要在五一前后去或者五一十一中间去可能就不行了再一个是你订机票的时候你要看清楚，说你如果是从国内直飞比如说你从北京飞香港，然后香港再去普吉岛，或者说你从这个北京就直接飞到普吉岛，这种机票是比较贵的。但是有一个机票是哪个机票呢，有一个马航的机票，虽然马航因为出了这个370的事情大家很害怕，但实际上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航班的服务还是蛮不错的，他们也有可能是因为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呢就更加的战战兢兢是吧，怕因为这个自己这个出了不好的事情以后别人不做，那就生意就要每况愈下，所以他会很努力的给你做其他方面的服务，航班的准点率啊，然后飞机上的服务啊什么的都还可以，当然跟阿航比就差很多。当然国内的南航东航实际上如果你做的是比如经常飞北京深圳或者北京广州北京上海这些航线也很舒服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学生，你自己可能攒一点钱，攒个5000块钱左右，你选一个课不多，或者是主要是你要避开那个旅行高峰。我相信在学校尤其读大学，你想宅出来一段时间还是不是很难的，就是不是旅游旺季的时间。然后你自己如果去到泰国的话，你在泰国如果你想住好的酒店，比如想住五星级的酒店，当然很多可能也会比较贵，但也不是特别夸张的贵。但你如果说我不要求这个东西，我就住一个普通的酒店，就跟国内的这种汉庭啊如家甚至是很普通的那种没有连锁没有名字的小酒店到处都是，那个酒店可能一晚上人民币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可能100左右100以内的都有并不是，而且不是说进去以后不安全，他就是当地人嘛，我感觉当地人其实还是蛮淳朴的，他就正常的开门做生意对吧，你去住那个并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我觉得包括吃东西其实附近的一些这个泰国菜跟国内的这些菜的差别也不是很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不是敢自己这么来一次，就是说我自己攒一部分钱或者是跟家长借一部分钱，我觉得其实也合理对吧，算是自己独立策划一次出国的旅行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而且会很酷你不觉得吗，如果你是一个学生然后呢就干了一件特别不一样的事儿，就是我自己弄了一笔钱，然后呢自己订好这个往返的机票和航班，看好攻略，看好那边的酒店是怎么回事当然你在网上订那个酒店的话很多就可能比较贵了，但是贵也没太贵当地的酒店呢就是那种小酒店可能就很便宜。还有就是如果是上班族了已经有自己的收入了想去玩的话实际上你在上面找一些靠谱的酒店还是挺容易的我建议你们选酒店呢尽量还是选到 这个海滩附近或者是购物街附近，你这样的话你就是晚上也出来可以出来走走看，买买东西，然后第二天你可以选时间去这个海滩走走，包括去小岛，因为他们那儿去那儿玩，很多人说要去一些没有在这个普吉岛的这个大岛上，在你要坐一个快艇或者坐一个帆船荡个两三个小时才能开到它一些小的小孤岛，上面有猴子岛啊，还有什么皮皮岛啊，什么皇帝岛啊，这些岛上面呢也有酒店，但是我开始也想要不要直接就去那个皮皮岛上住，后来没有订，没有订到那个岛上，订到了普吉岛本岛上。我再回来看，实际上也确实是，你如果去那个皮皮岛或者说什么皇帝岛的小岛上住的话，会不是很方便的，就是你下了飞机，然后还要再拖着行李转移到船，再转到那个小岛上住，而小岛上毕竟还是跟这个大的陆地隔绝着呢，可能饮食啊，然后网络呀都不方便啊，你不如住在本岛上，然后有选出来时间去小岛上玩。然后再说回来，这个学生如果想试的话，当然我不是鼓励你们一定要去，我是给你们提供一个开阔眼界或者一个真正酷的一个方式，至少我认为这个事情很酷，就是说你自己策划好出去一趟，钱其实不用花多少，重要的是首先签证你要明白，现在中国已经开放了对泰国还好几个国家的这个落地签，就是你拿一本空护照就可以从中国离境，以前是不行的，以前你拿一本这个空护照，即便当地的国家可以办落地签，这个北京这边也是不放你的，香港可以放，现在北京啊什么啊广州啊国内的大的这个能够出境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放了，因为法律允许了，就是你有一本空护照你就可以从中国离境了，然后离境以后到了泰国当地呢，你需要填一个这个落地签的一个表格，大概就是要填你的姓名啊，护照号啊，然后下榻的酒店的地址啊，包括这个各种个人的基本信息，当然都是英文的，你要有基本的英语知识，我觉得大学生还是没问题，你要把它填好，然后呢填好以后落地的地方就有一个那个 immigration， 就是办移民的，大概要一个人可能要1000泰铢加200泰铢的这个小费就可以办一个人了，实际上这个折成人民币也就是除以5吧，就是大概就这个数，因为它汇率经常是1:5左右，有时候4.9，有时候5点多，你可以自己算一算，其实不贵的，办那么一个签证也就是200多块钱，220块钱算上小费啊。再一个就是你如果我开始提的那个，你如果坐这个马航的航班的话呢，你可能是要从北京飞到这个吉隆坡，然后在吉隆坡转一下机，然后从吉隆坡再去这个普吉岛或者其他的你要去的地方。这个时候有一个事儿，就是说你其实是从中国飞去这个泰国，但是中间呢你在吉隆坡落了一下地，你并没有办吉隆坡的签证，有没有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你如果持第三方的落地签，然后呢吉隆坡是允许你在机场逗留的，就是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有一本空护照，如果你想去泰国其实就已经可以去了只需要你落到泰国当地以后呢办一个泰国当地的这个落地签，大概就是200多块钱，办完以后呢出境就 OK 了，当然你要准备好一些这个两张办这个落地签的照片还有就是你自己的护照你要办好，然后笔要拿着如果你去之前没有订好当地的下榻酒店呢，可能那个酒店地址这边你可能有点问题，但实际上它不会核实的，你随便填一个酒店地址，哪怕那个酒店你并没有预定，或者你并不会住那个酒店，只是你填一个准确的下榻的酒店地址，他们是不会查的。一般去那儿的人，他们都知道你们去玩去，不会在这个事情上跟你有任何的这个瓜葛，正常填好就可以进去了。至于到那儿怎么玩，怎么个玩法，那就看你自己了。因为我的感觉，普吉岛的这个消费水平实际上比中国的平均消费水平是要低的。尤其是吃海鲜呀，还有就算你不吃海鲜，其他东西就是你吃下来也不是那么贵但是有一样就是说你要注意吃海鲜的时候不要太吃的太多太快太猛搞不好会拉肚子，对吧？其他的事情就没什么了。当然像我这样就是 到处跑了很多地方呢，干这个事情实际上不能说酷吧，就是出去放松了一下。可是我还是觉得，如果一个学生能够敢自己来这么一场小冒险呢，还是挺值得回忆的。就是说难呢，其实不难；说不难呢，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准备。比如说，你可能英文你要会说，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会说的。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到那儿以后，简单的去这个小卖部里边买点东西啊，超市里边买点必备品啊，有时候去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药铺买点什么东西，你还是要用英语跟人家交流。虽然泰国人很多服务行业的人，就各种这个酒吧里边的呀，然后这个什么大排档啊，然后什么各种东西，他们都会说中文，常用的都会说。可是有的地方你还是要讲一点英文。下榻酒店的人说中文基本上也没啥大问题，但是你还是自己要知道一点，这可能是一个考验。再一个就是你敢不敢，然后心细不细，因为你出去了就是靠自己了。今天呢，就把这个泰国旅行的这一块先跟你们说这么多。还有一个就是有不少的听友很感兴趣，我要去干什么了，对吧？我去干什么去了，就不是一天一更了。我要干的事情跟我今天讲的这个新闻呢非常接近，只不过它是一家这个美国人的公司，我做的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国内的公司。那么我们今天就看那个新闻，然后边聊新闻边跟你们说吧。这个文章标题叫做 The Slack Generation。 Slack 实际上意思是那个闲余部分、闲置部分、富余部分，就是指组织中的人员或者资金或者一些空间地方有富余有闲置同时这个 Slack 在这个里面呢，它也是一个公司的名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把你个人的碎片时间或者闲置资源利用起来的这个时代到来了，就变成了，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说你可能随时随地都可以办公。比如说你以前呢可能办公就需要一个电脑坐在那里，不管是写邮件还是写报告还是做设计还是干嘛，你要坐在这儿固定下来时间，固定一张办公桌才可以办公。但是现在呢，越来越有一种趋势，人们办公呢不需要坐在办公室里面坐着，很可能你在地铁上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你手机上进行办公，你就可以把你一些碎片时间利用起来来办公。就这个时代越来越明显，这个特征越来越明显。然后这篇文章呢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副标题是 How Workplace Messaging Could Replace Other Missives， 意思就是说办公室里面的企业级的通信工具是怎么取代繁文缛节的大邮件的。这个副标题我可能要多解释几句，就是如果你还是在学校读书，或者说你没有进那些真正的那种大企业，就是 giant phobia， 有个大企业现象，就是如果这家公司不是说几百人，或者说一两千人，而是说我们公司有六万人，或者说十六万人，就是大概这种规模的企业，而且这十六万人并不是说十六万个工人，并不是说富士康，当然我不是看不起富士康啊，就是不是这种产品线啊，然后流水线上的工人的这种公司，而是就是七八万、十几万这种人模狗样的这种大学毕业生或者研究生这样的人工作的话，你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写一封邮件，而且你要抄给各种各样的人，你知道吗？就是说，比方说我以前还在这个所谓的大公司上班的时候，如果我的邮箱一天不看呢，可能就会有七八十封邮件。如果我一周不看，我一开里面就会有上百封、上千封邮件，就是哗，瞬间就把你的这个服务器要给你挤爆掉。其实这上千封的邮件里面，真正和你相关的邮件呢，不会超过一百封，而且真正跟你强相关、非常非常重要的邮件呢，一般不会超过二十封，甚至不会超过十封。可是就会有另外的八九百封邮件全部抄给你，你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用，它抄给你一定是有用的，可是实际上呢，也没什么大用。但是公司一旦大到了这种规模，就一定会出现这种现象。而且呢，你很多事情抄邮件写邮件的时候，你如果只是写给了一个这个事情要你来做，你写给他，他是不会做的。你必须把这个邮件抄给他的领导、他的领导的领导，以及可能跟他配合的下面的一些什么产品经理啊、交付经理啊、然后财务啊、法务啊，把每一个人全部抄上，然后告诉每一个人你应该干嘛、你应该干嘛、你应该干嘛，然后谁应该什么时间点反馈。要写得很清楚，然后再来一个什么紧急重要黑体加粗，他们才会处理。因为每一个人收到的邮件都太多了，每个人收到了几百封邮件，如果你不把你的邮件写得足够醒目、足够爆炸， 大家都不会看的。大家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说，你写一封邮件，再给他打个电话，再跑到他的工位上，当面告诉他，兄弟，这个事情非常紧急，你必须什么时候给我一个结果，不然的话，你的老板就会搞你，你的主管就会搞你，然后他才会给你按时的回复。这就是大公司里面说的这个 missive， missive， 它的意思是信函、长信、公函。如果你没有相关的这个实际的经验，你认为哎，我一个通讯工具是怎么取代信函的，你可能理解不了它背后的意思。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大公司里面的邮件文化，这个邮件的这个江湖是深的不行的。但是如果你有一款新的一个即时通讯工具，很可能可以非常棒的解决掉这个很头疼的问题。具体怎么说呢，就要看新闻的这个原文。 Stuart Butterfield, the boss of Slack, a messaging company, has been wonderfully unlucky in certain ventures. In 2002, he and a band of colleagues created an online video game called Game Never Ending. It never took off, but the tools they used to design it turned into Flickr, the web's first popular photo sharing website. Yahoo bought it in 2005 for a reported $35 million. 这一段的生词其实不多。第一个是 Slack， 我开始讲了，是一家创业企业的名字。Slack 本身的意思是指组织中的人员、资金或者地方富余的部分、闲置的部分。Slack。第二个是 missive，missive， 信函、邮指、长信和公函。第三个是 venture，venture， 意思是有商业风险的企业商业投机活动或者说经营项目。还有一个是 flickr，flickr， 这个其实不能算一个生词，它是一个图片分享网站的名字，应该也很有名吧。大多数人应该知道。那么这段的意思就是说，斯图尔特·巴特菲尔德是一家即时通讯公司 Slack 的老板，他在一些创业项目中呢走了非常棒的霉运，这里是一个伏笔。他为什么走了霉运 ？Unlucky， 但是又 wonderful。后面那个新闻里面我给你具体讲。他早在2002年的时候呢，就和一票兄弟创立了一个在线视频游戏的这个项目，叫做 Game Never Ending， 意思就是说 Game 永远不 over， 是吧，就是游戏永远不结束。后来呢，这家公司一直都没有能起飞， Never took off。 不过呢，他们用来开发这个游戏的工具被纳入到了 Flickr 的麾下，而这个 Flickr 是一间非常流行的图片分享网站。 Flickr 本身呢被雅虎用$35 million收购了，意思就是说他的第一次创业就这么失败掉了。但是失败的同时呢，中间意外的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工具，这个工具呢跑到了另外一家创业公司的里面，然后呢这家创业公司就被别人花了3500万买了。可能没有再过多的介绍，应该是他会因为这个事情有不少的个人的这个钱上的收益。接下来 ,4 years later, Mr. Butterfield tried to create another online game called Glitch.It flopped as well, but Ms. Butterfield and his team developed an internal messaging system to collaborate on it, which became the basis of Slack. In Silicon Valley, such a change in strategy is called a pivot. Anywhere else is called good fortune. Today, Slack is one of the fast-rising startups around. With $540 million in funding and an valuation of around $3.8 billion. I guess the lesson should be pursue your dream and hope it fails, so you can do something else, says Carl Henderson, Slack's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这段生词第一个是 flop, F-L-O-P, 意思是砸锅，完全失败。第二个是 pivot, 支点，枢纽，中心点，枢轴， P-I-V-O-T。第三个是 glitch,glitch, 小故障、小毛病、小差错。这里的 glitch 是指 glitch 这个单词的本身的意思。文章里面的这个 glitch 呢是一间公司的名字。那么这段的意思就是说，四年之后巴特菲尔德尝试创建了另一家在线游戏公司，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 glitch, 然后呢也失败了，而且是大败 flop, 就是完全失败，彻底砸了。这也是在呼应他文章开头所提的，他虽然失败了很多次，可是是一个 wonderfully unlucky。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他这一次 glitch 做失败了以后， 他和他的团队又开发了一个用于企业内部交流和协作的一个即时通信工具，而这个东西就成了 Slack 的前身。然后在硅谷呢，这种策略上的转变叫做支点策略，在其他的地方呢就管这个东西叫做巨大财富。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当时本来的本意是做游戏公司，做了一个失败了，又做了一个又失败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发现我老做不成，对吧？然后呢可能就是半摸索半懵半撞的做了一个企业内部的一个即时通讯工具的一个东西，但是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富。 Slack 到今天为止是成长最快的创业企业，当然是指在美国啊，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它融资融了 5.4 亿美金，然后估值呢就是企业的估值大概在38亿美元。然后 Slack 的 CTO Carl Henderson 说，他从自己的这个经历里边学到了一课，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说你先要追逐你自己的梦想先，对吧？你先追逐自己的梦想先，然后呢你就期望他不要干成，但他这个话是带一点自嘲，就是如果他干不成失败了呢，你没有事情可以做，你就只能做一点别的事情。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无心插柳了，我们想做的是游戏，结果怎么做也做不成，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呢做了这么一个即时通讯工具，没想到成了，一下子融了这么多钱，然后估值38亿。这里呢我也想多说几句，就是说其实我现在干的这个事情啊，跟他们这个 Slack 干的事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当然这不是一个说是初创企业，其实不是一个初创完全初创的企业，已经到 D 轮了，就是他前面已经融资融了很多轮了。同时业内干这个事的太多了，就是等于是QQ 啊微信啊大家都很熟悉，可是更大的一个机会是在企业级的微信。其实大概在2年前的时候呢，我就被一撮人拉着做过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做了一个企业级的微信。但是当时的那个团队我是觉得不行，就是不管是研发团队还是领导还是这个销售团队，各方面都投机的心理太重了，就总想着说搞一个大新闻，你知道吗？ naive， 就是又不愿意拼命干，然后呢又想发大财，而且各方面的配备都不行，于是我就果断的这个离职了。其实当时也不能说离职吧，就是当时实际上是本来是进了一个就准备什么这个注册公司啊就开始弄了，后来我怎么看觉得这个事情不靠谱，于是呢就没有再继续去做啊，又接着去这个大公司去上班去了啊。然后这次最近回来呢，确实是觉得国内的这个各方面的机会很到位，然后不是说奔着这个即时通信奔着这个企业级的这个通信工具去的，确实想回来做一点事情，跟他们这篇文章的这个 CTO 说的事情有那么一点点相似，我不能硬拉，但是也差不多。我本来的初衷是想着把这个海外的工作先放一放，回来呢做一个自媒体短期呢不打算挣钱，可能一年内我就不打算挣钱，就想着做一个这个东西，然后做做看，然后呢看看能不能积累到粉丝，也不能说粉丝，能不能积累到听友，然后有没有什么可能。后来做了做我发现其实还是可以，因为还是很多人支持愿意听这个东西，可是确实是这个短期来说这个盈利模式特别的不乐观，就是你怎么来做呢？你让别人说我有段时间说哎我做一个付费的节目，后来想一想我花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换成一个比如什么9.9还是什么19.9的一期节目，并没有什么意思，就是确实没有什么意思，我也不差这点钱那么你还是生活还是要前进的，对吧？你不能说只顾自己，你还是要平衡各方面的事情。然后呢就正好发现了一个真的是正在起飞的一个创业公司，是做这个事情比我几年前看的那个企业级的通讯的那个东西靠谱的多得多了。甚至我没有在因为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确实是认为我现在这个企业里面做的这一款工具比钉钉现在是怎么说营销费用非常大，他花了大概有5个多亿的这个营销费用来做这个事情，但是钉钉这个软件就不如我现在待在这个公司做的这个软件好。这个软件基本上世界500强里面有300家公司都在用这家公司的软件，都在用这家公司的软件的一个会议的一个模块的部分。当然你可能在市面上如果拿百度去搜，你搜 Slack 或者搜企业通信或者搜企业即时通讯工具 或者相关的这几个关键词，你能搜到很多，像什么云信啊、工作宝啊，全部会搜出来。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些公司做的这些软件呢，一个是方向和我想的和我们想的不一样，而且就跟怎么说呢，可能几年前的时候团购一下子特别火，百团大战，到处都是团购公司，几千家团购公司，最后只活了一个美团，然后后来又开始什么什么什么 O2O 是吧，就是什么搞外卖送外卖，搞来搞去只剩下一个饿了么，还有什么百度外卖，就是它总是一波大潮过来，有很多公司在做，但是真正做对的、做对方向的就那么一家或两家，其他的人感觉做的事情一模一样，实际上不一样。当然我们是不是能说哎，我们做的就是对的，也不敢妄言，我也觉得是在赌博，可是我确实觉得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把控是比市面上的这些公司的把控是更准的。比方说你从百度上搜，你可以搜出来各种各样的做广告的公司，我们这家公司暂时还没有在行销上花钱，就是我没有去推，可是真正的这个大企业，就是比如说世界500强的公司里面有300家都在用我们的东西，就是我们没有做广告，但是我们在挣钱。当然其实风险还是很大，并不是说这个事情你做不成了你会亏钱，而是这个事情如果你没有把它做成或者做好，甚至是你方向选对了，可是你在这个前进的过程中有一些关键的事情或者决策做得不够精准、不够精妙，那么呢就会踏空，就变成了你没有亏钱，可是你看到别人挣了大钱。就好像当年周鸿祎本来是做了这个中文的搜索，结果呢犯了一个错误，弄了一个什么3721，把这个用户体验搞得奇差无比，最后呢就不得不关门大吉，就放掉了这个市场，结果呢被李彦宏做了一个百度做起来了，一下是一个几百亿上千亿的一个市场。那你是什么感受呢？当然李彦宏，当然这个周鸿祎没有因为自己没有做成搜索而亏钱，但是你没有做好、没有做对的东西，被别人做好做对了以后挣了几百亿、几千亿，那个感觉也是很不好受的。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个赌博的这个感觉在，就是说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竞争对手干的事情是什么，我们也能清楚的看到他们干的跟我们干的不一样的地方，而且我们也坚定的觉得他们可以走他们的路，是吧？我们是走我们的路，大家一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到现在为止是算是相对在大方向上有一点自信，但是是不是说你选对了方向就一定能做成，也不一定。就是归根结底，你想学会别人一个东西实际上是很难的。比如你说华为和中兴，对吧？华为显然现在是已经把中兴远远的甩在后面了，可是华为和中兴的业务实际上是100%的重合的，就是你做什么我做什么，你的客户是谁我的客户就是谁，你的公司内部结构是什么样我的公司内部结构就是什么样，完全一模一样。这家公司的一个员工跳到另外一家公司去上班，可以说基本上能无缝衔接，当然有一些地方是不同，但是不会有大的区别。可是为什么中兴一直想学华为，然后怎么学也学不成？我呢是两家公司都待过，我能感觉出来，其实中兴在学华为的过程中他是在抄，然后呢但是他抄不到精髓，就是说你总觉得你要学它，然后就它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但是你只能学到了某一个局部或者某一个细节，它这么干的最本真就是最根上的这个心法你是学不到的。你不是说不教你，你这个公司的基因里边没有这个东西，你硬学是学不成的。所以我也觉得如果两家公司在一个事情的判断上不一样，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傻子，然后都认为自己是对的，你很难说服别人说哎，我这个对你那个不对，你也没必要说服他。而且有的时候真正对的那个人呢其实是有一点什么感觉，事已密成，就是说虽然说现在过去已经过了那个时代，说你靠一个商业机密、靠一个 idea 可以干成事情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你对一个行业、你对一个趋势更深刻的理解还是能够把你和其他人区分开。好了，扯有点多啊，接下来。It is rare for business software to arouse emotion besides annoyance, but some positively gush about how Slack has simplified office communication. Instead of individual emails arriving in a central inbox and requiring attention, Slack structures textual conversations within threads called channels
where groups within firms can update each other in real time. It is careful and reflects how people actually communicate. Is string emails outdated formalities, says Chris Bentra of Pandora, an online music firm that uses Slack.
这段生词呢，第一个是 gush, G-U-S-H, 迸发爆发发作，第二个是 central, C-E-N-T-R-A-L, 这个词可能也不算生，但是这里的意思是最首要的、最重要的、主要的。第三个是 textual, T-E-X-T-U-A-L, 文本的、篇章的。第四个是 is true, 有意的避开、回避 ,E-S-C-H-E-W, 啊，避开、回避、避免。第五个是 formality,F-O-R-M-A-L-I-T-Y, 意思是例行公事、正式手续。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呢，商业软件很少能够撩拨人们的心弦，而非招致厌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做这个创业公司的人，或者说你是一个投资人，你说我投了个什么东西呢？我投了一个企业级的即时通信软件，你可能一听就觉得，哎呀，好无聊啊，听了个困，你这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说我做了一个饿了么，或者我做了一个微信，或者我做了一个什么游戏，你听，哎呀，又清爽又容易理解，就感觉我投钱嘛，对吧？我这个呱呱投了钱，他就开始估值越来越多，我就发财了。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做这个企业级即时通讯呢，有一点过于的古板了。但是 Slack 呢，出现了很多这个各方面的爆发，就是比如用户数猛增，然后盈利数也很好看，是因为呢，它简化了办公室的沟通，然后你不再需要再发一些繁文缛节的邮件，然后什么加重加粗啊，然后紧急重要啊，然后弄这些东西来工作，就是我开始解释的。你如果在一家大公司里面工作过，你就会知道写一封抄给领导的邮件，或者写一封这个重要的项目周报是多么的痛苦。你可能干活干了一个小时或者五个小时，这个邮件写你得写好几个小时，然后要拼命的修改，写好了又还得先发给这个领导审一遍，然后改一稿，再发给另一个，再审一遍，再改一稿，最后改了个中稿，然后你才能把这个邮件发出去，然后这事儿才能办。实际上你的目的无非就是说，我想把我这个信息传达给需要知道的一些同事和领导和下属们，就这么个事儿。但是你要把这个邮件写的措辞非常的严谨，而且各方面就是要照顾到，就是很折腾实际上。但是 Slack 这个工具呢，就帮你解决了这个痛点，对吧？在它的这个架构里面呢，对话场景是在不同的线程或者频道内，它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需要再写一封特别长，然后做了各种这个排版格式，然后图表的这封长邮件，抄给这么多人来办这个事儿。他给你建一个这个，比如说跟微信一样一个微信群。当然，你如果把它简单的理解成了一个微信群，那可能就理解错了。就是说，也是市面上很多即时通讯软件就是这么干的，就是我就是做了一个企业版的微信。我的一些基本功能和常用功能和微信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只是呢，微信是用来生活的，这个是用来工作的。我们不这么理解，我们做的东西表面上看也是，就是说发语音啊、发图片啊、然后建群啊、聊天啊、什么通讯录啊、加了公司的组织架构啊，然后你就不需要加每一个人了，对吧？你默认的你的这个通讯工具里面就有一个公司组织架构，你们公司不管是几十人还是成百上千上万人。只要你把它加载了相应的通讯录，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在你的这个通讯录里面，你不用每个都加了，而且你找到各个部门就找到它。但是我们总认为这样的功能实际上还是流于表面，你真正的理解了它的业务流程，你才能知道它需要干什么。比如这个人他需要写一封漫长的邮件来汇报一个事情，是因为这个项目呢需要领导审批，说我是不是给这个客户打一个五折，甚至四折，甚至三折。比如我的成本是1000万，然后客户呢说我最多能给你800万，你要给我做这生意的，你就要亏200万。你做还是不做？你如果愿意做，我就给你做了。那么这个事情你就要让领导来审批，因为你下边的人或者哪怕你是个中高层，你都没有权限来决定说我要亏钱做这个买卖，是吧？你必须让老大同意。但是你说服老大，怎么个说服法？逻辑上来说，老大肯定不同意的。我干嘛呀？我这生意做一单亏一单，我干嘛做？可是很多时候，一些生意短期看上去是亏的，但是你做进去以后，后面的收益很大。这个时候，你就要写一个巨长的邮件，然后配上各种报告，对吧？项目的复盘报告，然后项目未来的策划，然后客户的什么客户关系分析， 以及这个项目可能后面的这个产生的影响 PPT 啊 Word 文档啊表格啊全在里面，然后你还要约领导的时间再约个会，然后会上再怎么汇报，然后实际上哪段，就是这么一个复杂的事情，你要一层一层的说服，是吧？先说服国代，再说服区总，区总再说服国内的这个整个平台的老大，然后再来定，最后说好了，我就亏两百万给你做。那么这个事儿，你如果用邮件来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方式，先发群发邮件，然后再准备各种这个文档胶片，然后再约各个领导的时间，然后再做不管是面对面的会议室的会，还是说视频的远程会议，还是多方会议，再开始开。但如果你把这些场景全部充分的理解了以后，你做了一款即时通信软件，把它不同的流程整合进来，比如说我的财务的审批流程是不是能和你的手机上的一个工具整合在一起，就是说可能我以前的审批就必须在 PC 上登录到公司的系统里面才能审，现在这个审批呢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审批了，我就挪到了手机来审。当然你如果简单的把审批流程从PC 挪到手机，其实也是没有什么创造价值的地方的。你要根据不同行业里边的不同的这个业务模式和业务流程，把它巧妙的艺术性的结合在一起，是会在很多环节产生特别特别不一样的效果。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项目从财务、从法务、从物流、从交付各个层面的主管都认为不可行，因为我们的成本 cover 不住，我们的工期 cover 不住，我们没有什么盈利点可干，而且最终算下来的项目是亏的，他都认为不可干。那么正常的流程就是第一步审批就被打回来了，或者说第二步到第三步被打回来了，大家知道这个项目最终完成或者内部同意他完成，同意他做，是一定是到最上面那个老大说我同意了这个事才能干。但是现在是如果前面这几位专业的评审人都认为不合适，已经把这项目撅回去了，那这个事情都走不到最后一步。但有一种情况是六个审批人前面五个人都认为不可行，老大认为可行，那么这个时候一个巧妙的一个即时通讯软件的作用就能选出来，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在项目成立之初的时候就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你叫频道也罢你叫群也罢，你把它例行化了，就是一些公司级的项目一些重大的项目，这些人是始终在一个群里边的，而且这些群有相关的权限，他们接了各种这个公司的审批流程在里边整合进去了，然后所有的项目信息从最开始评审的时候就不是说逐级审批，而是作为一个共享的文档，这七个大佬都是可以看的，但是不同的大佬手上的这个权限和权重不同，前面五个人当然可以给出他们的评审意见，就是我为了维护我们部门的利益，同时也是维护公司利益，我认为交付层面不能答应客户两个月的工期，所以我认为你这个项目不能做，我不同意。不同意不代表把这个流程关闭了，不同意只是代表我的评审意见是不同意，但是他还是可以在这个共享的资源池里面放着。而 CEO 本人就这个真正的大佬，他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评审意见，不管是同意还是不同意，然后最终他可以综合决策，纵然有这么多不同意，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冒险的项目，我们可以做，那么这事就做成了。这就是一个不同的即时通讯工具怎么把一个大公司里面的这些繁文缛节、这些复杂的流程肢解然后优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说，通常大公司的这些流程呢，你必须在公司内网然后登了 PC 才可以看，但是大佬是经常出差的，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去赶飞机的路上，这些时候呢他想打开 PC 登上公司网络审批一些流程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不是没有 VPN 就是各方面不好弄，你如果可以把这些业务的流程整合到他的手机上，让他的手机不单单是能什么审批个机票啊、审批个出差啊这些简单的功能，而是可以把他的业务里面的那些各种项目评审的工作能拿进来的话，那么对一个公司的效率提升是无与伦比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事儿很小，经常会出现一个大项目在打的最关键的时候，你突然间你的竞争对手降了200万，然后你说你要不要跟，你说我要跟，不是说你这个人说跟就能跟，而是需要公司内部的人评审完这200万降了以后我们能不能做，以及降完以后我们需要在哪里核减这一部分成本，然后什么物流有没有影响，各方面有没有影响，最终决策是要老大来批。假如说这个老大这个时候正好我在从北京飞 美国的飞机上怎么办，因为能定这个事儿的人就那么几个，他不单只看你这一个地方的项目，那看全球的项目，天天到处飞，他在飞机上飞个三个小时，然后呢下来再开开机再弄一弄，然后说我在机场没有 PC， 等我回到办公室，我等我回到有办公网络的地方我再给你批吧，来不及，对不对？客户哪等你啊，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反应比你更快，别人啪啪啪批完了就跟客户说我们答应，然后客户问你说你答不答应啊，你说我不知道我们公司还在批，客户会等你吗？尤其是强竞争的项目，这事可能就丢了。所以说大致这个意思我觉得我说清楚了。然后接着说回来这个文章里边这个原文，它意思就是说频道里边的人呢可以实时的更新自己的状态，然后就更加随意，而且也能反映出人们实际上是靠什么样的方式在进行彼此交流和沟通的啊。这种东西呢可以避开电邮和过时的正式沟通，我刚才说的那一堆都是电邮和过时的正式的沟通或正式的审批流程。一个用了 Slack 的在线公司潘多拉的员工 Chris Bantra如是说，因为好久不录节目呢，可能一下子说的话有点多，这一期就先录到这儿吧。这篇文章其实并不是很难啊，有时间我可以把后半篇给你们做出来，或者说再选一篇别的新闻，然后呢也会再多跟你们分享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生活状态，对吧？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包括我开始提的那些，就是如果一个年轻人想开阔视野，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真的建议你可以尝试自己多看攻略，策划一次短暂的出国的旅行，不一定是泰国，对吧？可能是附近的哪个国家，然后你看清楚签证怎么办，机票怎么订，你是要提前办好签证还是办落地签，以及到当地以后酒店是多少钱，怎么个玩法，然后有什么注意事项，怎么回来，你做这么一个规划，然后自己选一个时间，然后勤工俭学挣点钱也行，跟父母要点钱也行，来这么一次真正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会非常的酷，对吧？你如果想追一个妹子，你自己去泰国转了一圈玩了一圈，感觉总结了各种经验教训玩得很好，然后到了大二或者大三的暑假，你说妹妹你看我以前去了一次，我还拍了那么多照片发了那么多状态，我就想再去一次，我请你一块去，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对吧？很大可能是请得到的，然后你就不是单身狗了，你就可以谈恋爱了，是吧？好了。Well, so much for today's program.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with me and you have a good day every day. Bye bye, 我是凤丽君。欢迎你们订阅，然后点赞和转发，在什么荔枝啊、喜马拉雅啊，还有网易音乐云都可以找得到我的。好了，拜拜。一个人的时候，听荔枝 FM。